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耶西叶班长，这个耶西生大卫，大卫几个兄弟啊？
大卫他们家七个，应该是六个兄弟。
乖乖，那你还、啊、你还有待努力了哈。
那这个不对了，我那天查了一下，这个耶西不是那么好当的。我这个叶班长挺好的，叶班长挺好。
你做叶班长就好了。
叶班长挺好，你不知道叶班长这里头暗藏着很多的玄机啊。
真的、
啊。民宿记里边说是那个班长啊，
嗯，
那个不是说带几个人啊，那个班长是带24000人
的、啊。哦，班长是圣经的头衔呢，哎呦，我都忘记了。
对啊，真谢谢文哥给这个头衔，我还以为这个头衔是个小官儿。
嗯。
没想到。照圣经的这个规矩，
管20000多啊，
24000人，那可是军长
啊。军长，好，你就等着吧。我认识一个长老啊，他就很喜欢去探访，然后他喜欢用属灵四定律带人家觉知，觉知他就记下来，他记得他说一共啊，他到底带多少人觉知啊？那你现在这一辈子你要带24000，好。
哦，这个压力够大了。
哎，不过我们这个《使徒行传》那一天呐、
啊，3000呐
，这不错啊。很厉害，哎，我们这个跟大师兄学传福音算是暂时忽悠过去，我们得往下走了，对吧？
嗯，
从这个《使徒行传》2章第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哎，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然后从彼得说一直到这个2章的结束，怎么给我们再念念吧？
彼得说：“
嗯，
你们个人要悔改。”
嗯，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是
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嗯，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嗯，
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
嗯，
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
嗯，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
嗯，
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
嗯，
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博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念得很好啊，好久没有听叶班长念圣经了。哎，很多听众朋友都喜欢听叶班长念，一个字一个字念啊，念得非常非常好。读了这段圣经之后呢，哎，应该怎么去消化它呢？
哎，怎么去消化啊？
嗯，
因为刚查的，刚是学的大师兄学传福音，
嗯，
他这句话就是，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并一切远方的人，
嗯，
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和他那个说，到了时候，
嗯、
凡求告主名的。
嗯
就必得救，哎，我觉得这个挺呼应的，这个求告主名是个方式。那哪些人呢？连那个人的范围也都说清楚了，不但是你们，而且还有远方的， 还有我们这些人，
还有你们的儿
子，我们这些人为什么是我们这些人能算数呢？是因为这些人呢也是主神招来的。
问题就来了，因为从那一件事情到今天，哎呦，一隔就是接近两千年。那么这两千年呢，我们算是很远方的人了啊，这地球另外一边的人了。那我们也不是犹太人，是不是？可是这个应许的确是给我们的，我们也是神按照他的美意所招来的人。
我们也是这个应许的见证了。
那对对对对对，那既然我们都在同一个应许里边啊，我们就在这个同一个记载里边，我们今天来活学活用的话，有哪一些是可以应用的？有哪一些是稍微小心一点的？
那当然，这句话肯定就是我们必须要用的啦。
啊，这句话是吧？
你们换我们了，我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我们虽然是被主神所招来的，也在这个应许里头，但是我们却仍然活在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弯曲的时代里，这个是一点你逃不掉的。那怎么办呢？就说你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话听起来是对啊，可是其实很难解，因为到底是主救我还是我救自己呢？
那当然了，那照着保罗二师兄说的，
这二师兄还没出来，现在还在大师兄的铺里。
好，连施洗约翰都说了，他们很多人呐、不同身份的人来问施洗约翰说我们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呢？那施洗约翰都告诉他们了，说了你们这个是不能强暴待人了，那个是钱粮不能多取了，这个呢要是怎么要诚实了。也就是说，你如果处于不同身份的人，你是可以靠着你自己所做的来救自己的。
那这个救跟那个主耶稣救我们这个救一样不一样啊？
那当然了，你是属主的人，你才会明白这些东西可救人的。如果你不属主，那你顶多认为这些就是做个好人行个善啊，积个德啊，那这是当然不能救。你必须是有个前提是属主的人知道这个是主的吩咐，神的吩咐，他是可救你的。这个救生圈是从主那里来的，你才知道这个东西可以往自己脖子上套的。否则的话，不属主的人他不会把这东西往身上套。
叶班长自从知道自己要领两万多人之后，这个中气十足啊，讲起道来是有板有眼的。
那不要军长的气度。
你现在讲的东西都是从做工的人来看。因为我们做工的人在读彼得的话的时候就知道，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原模原样照着学的呢？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我们是可以跟彼得站在同一个立场来的，对不对？你还可以用很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也就是说呢，从他这个记下来的教训呢，第一重要就是要认识这个应许，还要认识什么？认识这个世代。认识神应许的可靠啊，又要认识这个世代的悖谬，这个世代的罪恶，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当然叫你们的罪得赦，这一点呢肯定也是需要跟弟兄姐妹们讲明的啊。那什么叫悔改啊？为什么要受洗啊？这些都是应该在教训里边，对吧？从做工的人来看呢，这个应当没什么太多的问题，但是这是不是这唯一的这一段的重点？显然不是。四十一节开始讲到听到的人的反应，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你觉得从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到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这中间有没有黄牛的？有没有逃兵啊？
肯定有了。
你觉得肯定是有。如果是老中的话是肯定有。
老犹太人他就没吗？扎心他就一定马上就然后导致这个结果。
这个就很难讲了，因为这些都是虔诚的犹太人。我们很久以前讲过，其他节目也不断的讲这个五旬节这一群的门徒啊，那绝对不是小学生啊。你想想看吧，你在天下各国做生意啊，不管你干什么，逾越节来守节，到了五旬节再来守节，你要花多大的功夫啊？ 所以那个时候叫做虔诚的犹太人，这些人是有圣经根基的。彼得讲解的这段圣经完全本着旧约跟他们讲说，以色列全家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们这些犹太人是听见这话觉得扎心，
明白就明白了，
明白就明白了，这跟中国人受感动不一样的。哎，这个聚会里面很受感动啊，等一下要受洗了，往后退一退。
那我倒听说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那个邻居，他现在已经回中国了。他以前在美国，他们夫妻俩在那读书。读书的时候呢，就参加一个教会小组，去了很长时间，后来就决定受洗了。前一天晚上他们动摇了，就不去了。没去了。
那后来呢？
那后来他就真没去了。
就回国了，是不是？
就回到加拿大来了。我就觉得这一退就退的就不知道退到哪去了。跟他谈下来的感受就觉得他越来越不清楚了。越来越不清楚了。
你没有站在信心的根基上往前面走呢，是挺麻烦的。哎，但是那一天呢，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圣经说那一天约添了3000人，这个门徒这两个字是加上去的了。然后这3000人，哦，这个虽然不能比你这个班长的规模这么大，但是也不错
了。那只是应许，没有实现。
对，到此为止呢，做工人还不是太难做啊，因为你就劝他们受洗，劝他们做门徒，来跟他们讲讲罪，讲神的应许，叫他们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把这个救生圈套上来啊，不要还泡在汤里面，是不是？
对对。
那然后呢？然后42节说。这些人要干什么？这时候就麻烦了，对不对？你现在问做工的人，哎，我们常常是讲，哎，他受洗了，很好啊。那然后呢？
现在这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恒心啊，而且遵守
使徒的教训，这个算是第一点。然后呢，第二点是什么？彼此交接。什么叫彼此交接？
就彼此往来，以这个门徒的这样一个身份，这个天国儿女的身份，彼此这样一个。往来有交通，
那这个波饼呢？
波饼呢？那当然就是7日的每7日他们在一起纪念组了。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每7日在一起呢？
啊，对，他们天天同心合一。
你这个下的这个弯曲悖谬时代种种遗传就出来了。话不用多，几句话就问出毛病了。没气的，
他们斤两出来了。
波饼啊，
这个波饼不是说是就一人剥个小块表示的意思，而是往饱里吃的。
这段圣经一共讲到2次的波饼。第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这个，据我小时候学呢，这个恒心是念恒的，恒切是要念哽切啊！对对对对对，啊，挑了你一个小毛病，好久没有人挑蒙哥的错别字了，所以蒙哥最近
反挑一个，
哎，过去这也过得蛮爽的，哽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或者是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所以你讲说这个波饼是能够吃饱肚子，是不是就这意思呢？
哎，
后来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波饼都是分开来的啊？
那个饼很小很小的，以前在中国的时候那是米饼呢，小的可能就指甲盖一样大了，每人拿一小块。
哦，你在中国就剥过饼啊？
不是，人家剥好了，然后端盘子分，你一人拿一个，
拿小块。哎呦，在美国有的宗派也是这样，他就买好做好的小米饼，上面还有个小十字架，圆圆的。
没那么精致，那
就没那么精致，要精致恐怕都是中国出口的。好，他们这个好像是一起吃饭，哎，照教会的规矩来讲，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把这两件事情分开了？分开是好还是不好？
分开当然好了，
那为什么好？
少了很多麻烦呢、
啊。什么麻烦？这不能想当然而已，总要有圣经根据啊。
没有圣经根据，所以说这个分开叫不好。这个从圣经的角度上当然不好了。从
圣经，等一下，圣经的角度什么角度？
教会的角度当然好了，很好的，很方便嘛。
你就讲这种非常含糊的话，美国的角度跟加拿大的角度就不一样
啊，
对不对？什么叫圣经的角度？教会的角度，你要讲清楚一点嘛。
都从圣经的教训，当然人家就天天在家中剥饼，然后 存城市的信用犯，包括后来到那个哥林多前书不是也说到了吗，他们
怎么样
都把饭菜都带过来一起吃嘛，当然虽然各是各的。
等一下，等一下，这是几章几节说他们
好像还是停下来了，还是在吃饭。
等一下，等一下，这哥林多前书几章几节说他们把饭菜都带过来一起吃。
几章几节我不知道了。
要不然找一种乱的阵脚。
对。找到了，找到了。
找到了，怎么说的？
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二十节。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
那所以从这段看起来，当时啊，要三十三节他也说，所以我说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这段圣经啊，你如果把它连起来读，和我们现在在用的方法是很不一样的。现在好多人教会就是说，你在分这个圣餐的时候啊，要审查自己有没有罪啊，你要是有罪就不要吃啊。
对对对，有罪规矩。
其实这个真的不是这个意思，要省察，要知道这是主的身体，这个主的身体主的血是为了赦你的罪而有的。你要辨明这件事情，那你越是觉得自己对不起主的，你就越应该好好的在这个时候悔改，对不对？应该领受啊！我再说，你难道回家还有一个比这个更好的办法，让你干净一点再来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吗？不是这个规矩。尤其他在这里所说的，免得你们聚会的时候自己取罪，就和前面讲的是一样的。因为显然他们的那个圣餐在当时是和教会吃饭合在一起的。这个叫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不能个人先吃自己的饭，有的人有他就大概在教会里面这个气比较足一点，对吧？那种做班长、做组长的是吧？就先吃，
而且吃的是好的，
旁边的人不敢讲话，他在讲这个东西。你如果把它当饭吃啊。而且可以吃饱的，还可以喝醉的，那个叫做自己取罪，因为你完全没有分辨这是主的身子。
对，
这和我们今天在讲的东西差很远。后来保罗就说，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很可能往后呢，很多的教会就开始觉得说，干脆把两件事情分开了。这样比较专心一点嘛。对不对？因为你想要饭食，总是要有人预备啊。
对啊，
预备的人，对不对？忙乱的人，他就没办法好好的在主的桌前
坐前，
对对对，
嗯，
对，因为连逾越节的筵席，主耶稣在楼上的房间替门徒预备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是吃的时候，就是说是晚餐的时候，那真的是一顿能饱肚子的，像你讲的一样，
对，
能饱肚子的这个晚餐的桌上，他拿起饼来。因为是逾越节的筵席，那个就是无酵饼。那个逾越节的筵席不是只有一块小饼，一杯葡萄酒，不是这个样子的。使徒行传看起来呢，因为这个在家中剥饼，又存着欢喜诚实的心，又饭呢，好像也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在效法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马上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普通的弟兄姐妹可不可以自己在家里边剥饼啊？牧师没来，可不可以？
普通的弟兄姊妹自己在家里啊？我们之前倒是有两家人在自己家里一起剥饼，至于说一家人，我还真没有啊。
不管他是一家人是两家人，你如果是一家之主，你可以两家人，你当然就可以一家人，就像你们这么大一家子，对不对？
对。
你要是有独身恩赐的人呢，当然没办法跟自己剥饼，没什么好剥的，
对对
对,
对
吧？这的确是不合圣经的教训，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凡是讲到剥饼，一定是多数的，从来没有一个单数的，连以马忤是两个门徒主耶稣都是剥给他们，是两个两个的，
对对。
啊，大家在一起啊，这个剥饼呢，一般我们在教会的教训里面也是，我觉得很缺乏的一点。大家光讲我们跟主啊，其实这个剥饼呢，很大的功用是讲到我们彼此。因为如果我们两个中间有过节，我们在一起剥饼，完了这个过节不能再继续下去的。
对。
如果夫妻吵架，你不能说剥完饼再继续吵下去。啊，他们主的身子自己打自己，那行吗？对不对？这方面的教导非常非常的贫乏。因为真的是主怎么样赦免我们，我们也要彼此饶恕，彼此接纳，这个叫做剥饼。 而不只是说我在那边纪念主啊，我跟我的仇人都在一个圣餐的桌上纪念主，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边也是一样，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那肯定也是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拨饼了。这个在家中拨饼其实是个复数的，老的英文呢，他就说 from house to house
啊。
一家一家
一家一家，
虽然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但是我想他们也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住在街上的人一样，整天就在圣殿里面开起火来了，恐怕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想也不是，他们没那么，至少没那么大的房子住在一起啊，房子估计还得各住各的嘛。
后面讲到这个天天同心合意恳切在殿里，在殿里他们等于占了一个角落，这圣殿还是挺大的。他们这群信了耶稣的人呢，就整天在那边聚在一个角落。可是你说要吃饭，那我不觉得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大锅大碗都抬去了。
对。
以前我听小贝讲很有意思啊。他爹不管走到哪里，他要吃中国东西。
听说好像是吃米饭是吧？
那当然了，台湾人就不吃大饼的。
一定要吃米。
他这个妈妈就特能干。不管去哪里啊，什么国家公园啊，风景很好的地方啊，
一定要带一锅米饭，
带热腾腾的这个粥都上来了。那我想他们在圣殿里面，那可不是这样子的。要吃饭还得散到各家去。
对，
散到各家去呢，要拨饼，要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那这会不会上到各家去？会不会就是关系好的就去一家，关系远一点的，反正就是。会不会有这种？
因为他们是从天下各地来的嘛。
对。
那所谓的彼此交接，
对，有个交接，可能就有一个亲疏远近了。
你彼此交接就彼此认识嘛。
对。
这个就跟我们在做节目一样，今天跟你做做，明天跟他做做，你看我们说多么合乎圣经的教训，对不对？
彼此交接。
对，你可以换班换来换去，因为。这一段圣经的这个五旬节被我们公认为是最经典的。那个时候你看十二使徒都站起来，圣灵都做见证了，里面是没错的，肯定是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有一个思想，如果我们能够效法当时呢，那神就会以同样的圣灵的能力来报答我们，并且我们也应当这样遵守使徒的教训。那首先我们这个拨饼的问题就遇到一个，现在在国内真的是也把许多教会都搞出问题，就是所谓大杯小杯问题。你听过这个问题没有？
我当然知道了。我在那个三字教会的时候，当时是小杯，
小杯，
一个小杯，然后放在一个方的一个木板上，木板上钉了好多眼儿，每一个眼儿放一个小杯，这样端的人方便，不会倒出来，每个人从里头拿一杯出来，喝完以后再还回去。
是
大杯呢，在中国没有见过大杯，大杯一个大杯端着分的。但是到这来了，就是我们有几家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是一个杯，一个大杯，然后每个人，那当然有姊妹讲究的呢，那就会用那个纸巾擦一下，
显微镜照一照，
对，会擦一下。但那个杯够小，估计也分不清哪个地方了，
转着喝是吧？
转着。
我觉得你那个杯口啊，
我都领受过。
我觉得你那个杯口就弄个刻度啊，每个人几点几分，
写个名字。
不用写名字的，因为不见得每次一样的人。但是你如果说照着这个时钟啊，有十二个小时，
对，转，
一共可以有六十格啊。我每天就是喝3:14，你是喝4:25。
那像我这嘴小一点还好一点，那嘴大一点，那就出去了。
咱们要怎么弄是没人管的。不过现在就有个教训，说是你如果是小辈就不合乎圣经。
这个我好像听一些讲道的一些信息上有传道人那么说过，当初的时候。
那么他们的根据当然是说同领一个辈，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就要问了，就是说如果他们那个时候是彼此交接拨饼的时候，他们分不分辈？还是说他们只拨饼不分辈？
这个
照着保罗所讲的以及主耶稣所做的，都是同一个晚餐的筵席上的东西。饭后也拿起杯来，主耶稣的时候肯定是一个大杯了，这你们分，你们就是传着喝就是了。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他们是也拨饼也分杯的话，请问他们且在家中拨饼，这是在一家是在几家？
那顶多他在某一家里是一个碑了，他不可能这么多家啊。
就是说你在这家有个碑，在那家有个碑，这算是大碑算是小碑呢，还是算是中碑
中大碑？
你不太可能一个大碑，你看一个大碑有三千人磕，那不得了了。
同海，
同海是不是、啊、要跟那个多家他们借借那个什么天下第一碑啊，
敌国，
敌国
啊！实际上这个事情啊，你这么一说，他倒真是很清楚了。这个事情不能成为一个问题。你说你不管你是一个碑领一个碑的，你就算你这个宗派你是喜欢领一个碑的，我也不相信你这个宗派天下的所有的你属于这个宗派的教会都是一个大碑，你还是得分成若干个中碑嘛。
你肯定要分成若干个中碑嘛，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这样一看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再去进一步去，
因为你想想看，这个就像我到你们那边去聚会，
对
不对？
哎，
我到你们那边去聚会，那我坐在你太太旁边，
嗯，
我坐在她左边，你坐她右边，
对。
那这个杯子传过来，哎，从你那边传过来的话，你喝一口，你太太擦擦，我觉得没怎么样，
对啊。
哎，那从我这边传过去，我喝一口，你太太拿个毛巾起来擦一擦，那我们今天这算是啥？
哎、如果习惯了也就没什么了。你像我们，
这不能这样讲，这是不是好习惯？这可能是个坏习惯。
这个姊妹那天不擦，我还觉得挺奇怪，哎，挺奇怪，哎，怎么今天没擦？我还是不是没带纸巾？我帮他拿一个。
要不然就我喝完我自己擦，好不好？
对，自己擦，哎，自学我自己。
那我也去过一个教会，这以前我在别的节目也讲过，他们是一个大碑的，但是他这个上面说明了，他就说我们并不反对其他的教会是用小碑，但是我们自己是用大碑，
这样我觉得挺诚实的。
哦，是挺诚实。你听我讲，这我去过两次，有一次是萨尔斯流行之前，有一次是萨尔斯流行之后，那萨尔斯流行之前呢，大家就一个冠军杯，大家沸沸沸，喝喝喝，哇，那一个教会那要喝老半天呐、啊，啊，要是再有个这种啊，一不小心手发抖的，像我这种老头啊，手会抖啊，洒出来，那不是更糟糕吗？那到了萨尔斯流行之后，我又去，他们还是用这个大杯，不过呢，他加了很多免洗调羹，
舀出来，
哎 ，disposable spoon， 哎，到了我面前，他用这个小调羹舀出来，给我喝。啊，那请问你，这算是大杯，算是小杯，算是一杯，算是多杯？
这个当然是大杯里套小杯，然后呢，大杯里套那个勺状的杯。
它舀出来算不算小杯？
当然算小杯了。
你如果说这样不算，那如果一个教会，他在分杯之前，他从一个大杯把它倒到一个一个小杯子里，那你为什么要责难他们呢？对不对？因为你再怎么样，这个葡萄汁也好，葡萄酒也好，它不是一小杯一小杯做出来的。
对，
哎，像我们这边休斯顿有一家这个牛肉面很好吃，品质保持得很好，很多年都是这样。这个人大概是回台湾去学的，他这个牛肉面呢、啊，摆在一个小盅里面，瓷盅，放在蒸笼里面蒸的，可是你认为他怎么样？他是？真的这么一小块一小块去做的吗？
不，他肯定是一大锅做好以后分。
对，
要不然怎么味道刚吃了一碗跟下一碗就不一样了？
再小杯他也是从一大杯里边一大桶里边倒出来的吧？只是在你眼前看见了没有？你了不起，有很多教会他确实是这样做，他有这样的一个像仪式一样，他从大杯当着弟兄姐妹的面倒到小杯里边去。实在做工人啊要小心一点，因为使徒行传这段圣经是被拿出来啊批斗啊戴高帽子啊最常被使用。
对，
我们今天节目只有时间讲这一点点啊，下回还可以再继续探讨下去。那至于刚才所说的，有的教会有的牧师说，你们除了在教会大家一起集体的擘饼守圣餐之外呢，不得个人在家中有擘饼的行为，那个叫做分裂教会。这个的确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啊，你单看这个耶路撒冷这里，他们不可能是三千人在圣殿里面祷告，三千人在挤到一个房子里面去做擘饼，而是从这家到那家，个人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欢喜诚实的心擘饼。你不要把弟兄姐妹在一起欢欢喜喜诚实的擘饼啊，变成一种分裂教会的罪名啊，那你就不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工人了。好吧，我们今天先谈到这个地方，下回再继续聊。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 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